各位同道大家好，欢迎和老刘一起学习论语。我们这一讲的学习内容是学而第一篇的第13章和第14章。我们先看第13章。有子曰，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，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，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这一章的内容主要是说，具体入世治世中，人际交往基本原则是慎始而后才可以善终。信近于义，信指约定、承诺等等这些事情，就是答应别人的话一定得做到。比如咱们说一诺千金，就说季布的事儿。论语里边的子路，守信的人不可讲空话，讲了话就要兑现，所以一定不能轻易承诺。承诺的基本原则在一个义字儿。这个义怎么理解呢？在中庸里边说，义者宜也，合理妥当就是宜，比如合乎时宜。言可复也的复是通覆盖的复，这里边是指谏言的意思，就说呢，你得兑现你说的话。信近于义，言可复也，如果承诺的事情都是经过慎重考虑，在合理妥当的前提下，就是容易兑现的，就是你答应人的事儿啊，你心里得有数，你能不能办得了，这个事情合不合乎天理。那既合乎天理，你又能办得了这事儿，答应之后呢，不能说啊，你这喝点小酒什么事都答应，答应完了之后办不了。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，就是对人尊敬这件事情呢，要和礼仪相合，否则容易自取耻辱。能做到对人恭敬的分寸拿捏到位，就会最大限度的避免耻辱。信和恭都是美德，但是呢，在具体应用的时候，一定要以近义合理为根本原则，否则结果会适得其反。这点呢，在具体入世治世的人际交往中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。准备和别人有约定，在承诺之前一定得先揣度一下这个事情是否合情合理，是否足够妥当。如果的确合理妥当，就可以承诺，相反呢，就不能轻易承诺。做人说话要算数，自己不了解考虑清楚就轻率的承诺，显然呢不理智的。你承诺完了，后面发现这件事情是不义的，你不兑现自己的诺言呢，那就是言而无信，那别人会笑话你吧。如果你明知这件事情是不义的，你还兑现自己承诺，那你就成了不义之人。所以呢，轻率承诺，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，都很容易自取其辱的。那么与人接触的时候啊，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，凡事致敬都是恭的范畴，就是对不同人用的礼数是不一样的，恭敬的尺度必须符合礼数，要不呢也很容易自取其辱。你比如说接待这种事情吧，你不同级别的人接待标准是不一样的，接待是超标的时候啊，就有谄媚这种嫌疑，又会被认为不懂事理。你再比如，我们见着尊长应该主动行礼，你别人都行礼，你没行礼，别人就会问责你，被人问责显然是件丢脸的事情。那见到这个人呢，不应该行礼，别人都没行礼，就你行礼，那肯定啊是有献媚的嫌疑，别人就会笑话你，说你看那谁谁跟哈巴狗似的，这也是自取其辱的事情。所以恭敬这件事情的确是美德，尺度把握也非常非常重要。那有人就会问了，说信和义它应该是意思差不多，是相等的，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。比如说史记里边记得有个韦生的故事，就说韦生这人呢和一个女子相约在桥底见面，这女子呢就迟到了，这个韦生呢就在那个桥洞子里边就等着，这时候涨水呢他就抱着柱子，我想当时这韦生的想法就是啊，水在涨的时候我先在这边等水啊，涨到有危险了我就出去，但水涨起来之后你就出不去了。结果呢，这尾生啊就抱着桥柱子被淹死了。这么做呢的确是守信，但是呢它是不合意的，就说呢你这么做是不妥当的，你完全可以变通嘛。孟子说，大人者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为义所在。有些人呢说话不算数，就拿孟子这个话说事儿。你看孟子都说了，言不必信啊，行不必果，说话不算数也是可以接受的，这呢就是断章取义了，就是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孟子说的非常清楚啊，你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可以，你也到啥程度呢？你得具备大人的水平， 啥是大人呢？就是《易经》文言里边说的，夫大人者，于天地合其德，于日月合其名，于四时合其序，于鬼神合其吉凶。你到这个水平啊，才能做到做事处处合意，不拘小节而变通。平常人层次差得远的，你根本没到那个层次，你无非就是说了话不算数，自己人品差，拿着东西给自己脸上贴金。这种人的人品呢、那就不用说了，是很渣的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因呢是结交亲近的意思，亲呢是可亲的人，宗呢是宗主倚靠的对象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与人结交是一件非常需要慎始的事情，在广泛结交朋友的时候，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，坚持亲近可亲的人，在这个基础上选择可以信任倚重的对象。因不识其亲，亦可宗也。这里边呢有三个字，它是有轻重缓急的。因呢是指泛泛来说的，亲呢是指在泛泛之交的基础上有选择的亲近特定对象。宗呢是对认可以之为尊长的意思，就是在亲近的基础上进一步的选。我们在实际用事的时候啊，因字和苟且很接近，一般人刚开始与人结交不够谨慎，遇人不淑，后边这人得志之后啊，就是四处去说，说你当初结交我就是为了跟我沾光。这事情呢本来只是个结交亲近的事儿，但最后呢就变成苟且了，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。再举个例子，孔子在魏国住的时候啊，是住在颜抽游家里边。当时魏国有个大夫叫魏子瑕，这个人呢是魏灵公眼前的红人，关系近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米子瑕和魏灵公啊一起到果园里边去转一转，米子瑕摘了个桃子吃了两口，他觉得啊这个桃子确实很甜，然后把啃了一半的桃子就给魏灵公了。魏灵公说啊，米子瑕对我实在是太好了，他能忍住自己的嘴馋把剩下的桃子给我。你想这俩人关系到什么程度？米子瑕的妻子和子路的妻子啊是姐俩，子路和米子瑕关系啊就是连襟儿。米子瑕跟子路说啊，说你看你如果能让你老师住在我们家里边，那我就能让他得到魏国的亲卫。亲卫的意思啊就是说当大官吧，能理事吧。子路呢就把这话告诉孔子了，当不当官，能不能在治世的位置上有所作为，这都是天命安排的事情。孔子前进呢是依照行为规范，那个退呢也是依照天理，那得到和得不到呢都说啊这是天命的事情。我们回头再想一想，孔子如果去米子瑕家里面住，就算你得到一个位高权重的位置，别人也会认为你孔子是沾别人光的，你坐这个位置不是靠自己的德行和能力，那别人能瞧得起你吗？别人能发自内心的尊重你吗？所以君子入世治世的时候，与人结交这件事情要非常谨慎。那么这一章啊说的都是慎始的意思，许诺呢要先看是否循礼合意，尊敬有礼貌要先看是否合理，与人结交呢要先看人对不对。我们看第14章，子曰，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言，可谓好学也矣。这一章啊得从后面往前看，这一章是说的好学的定义是什么。好学这个字呢读去声，表示喜好喜爱的意思。好学啊指学为圣人这件事情，也就是从儒学这条路追求人生意义这件事儿。这里面讲的是道层面的事情，不是气层面的事儿。道是核心，气是载体。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你得分清主次关系。励志是放在前面的，工作和生活只是人生的载体，不是人生本身。在艰难困苦中，吃的和住的不要有过分奢侈的要求，你得清楚物质世界是为精神世界服务的，不能本末倒置。能真正立志学为圣人，自然呢也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兼顾吃喝拉撒这些事情。颜回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乐亦在其中，那就是这种状态。如果一辈子追求只是在求个安保，那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 你还谈啥追求人生意义啊？敏于事而慎于言，敏呢是迅捷、急速、勤勉的意思，慎呢是谨慎的意思。空谈呢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呢言多必失，所以呢少说，管住嘴。践行啊是不容易的事情，所以要在这个敏字上下功夫。践行要经常担忧自己没有做到位，说话呢要经常担心自己说的太多。就有道而正焉，就呢是靠近的意思，靠近有道的人就可以同道为鉴，见贤思齐。有道是指洞悉事物当然之理，能循天理而行的人。学做圣人这件事情，做功夫的根本还在存养自己的良知，法天择地，按照实修次第一步步往前走。路上的不断印证，就像什么呢？就像我们登山的时候有同伴和向导一样，有这些人呢，你会节省很多力气。但这些人能不能帮你登两步呢？显然是不能的。而人生这条路啊，你得靠你自己去走。旁边人再厉害，关键的时候还得你自己能顶得住。关键时候你自己顶不住，没有用的。所以就有道而正言，核心意思是说呢，我们出门要照照镜子，登山呢要找点伙伴和向导，但是具体的事情还得你自己去做。你照着镜子的时候，你发现领带没有打正，你能不能让镜子帮你把领带正一正呢？镜子是没法帮你正的，你只能对着镜子自己正，这是常识。这章啊，这几句之间是个递进的关系，如果只能做到不求安保而做不到谨言敏行，是成不了什么事情的，这是一常识。一个人就算很有想法，一张破车嘴，得不得得不得，肚子里啥也装不住东西，你做事呢又和这个迅捷勤勉完全不沾，这种人基本的做人处事他都干不好，你能指望他成就什么事业？他显然成就不了。但仅能做到谨言敏行，不走正道也是没用的。比如在《传习录》里面，阳明先生说，杨朱墨子的学问已经偏离到无君无父的路上了，怎么能成为为圣之学呢？在自己不具备分辨能力的阶段，尽量靠近知道正道能循理而行的人，这样自己学为圣人的方向就不会有偏颇。具备分辨能力之后，与同道互相印证修为，学习效率也会是事半功倍的。为学是需要实际做功夫的，只知道正道不做践行的功夫，最后呢它是个纸上谈兵，遇事难免轻浮，中看不中用。只知道低头赶路不辨方向，难免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，想修成正果那也是个痴人说梦。所以就为学来说，圣人说的五件事儿是一件不能少的。这一讲啊就结束了，下一讲进入学而第一篇第九部分的学习。感谢诸君。